请我们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2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然后第35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这个深圳就是下午4点钟，我们的时间下午4点钟，圣经说的深圳。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聚会，能够机会能够聚在爱尔兰最中心的地方。主要我们相信这样的安排是在出于你的，我们觉得我们都是一般蒙恩的人，在百忙中，在几乎不可能的环境中，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能做见证，说我们坐在这里实在就是你的神迹，你常常用你爱的神迹多次多方来眷顾我们，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你向我们施恩。所以主，我们求你在这个礼拜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惊喜，也许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惊喜，就是我们能够遇见你。所以主啊，叫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空手回去。我们相信你把我们带到爱尔兰，无论是这一次来旅游的，无论是从大陆从远方来到这里求学的，或者来到这里做事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因着你特别的主宰，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礼拜能够有一段彼此相聚的时间。主啊，我们珍惜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做工运行在我们中间，把弟兄相爱的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无论在一起用饭，无论在一起聚会，我们能感觉到满了你自己的存在。虽然我们来到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却享用同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接受同样的一位主，我们蒙同样的一个怜悯。主啊，今天我们同有一个前途，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在你面前交通祷告聚集。主啊，为着叫我们这一次让你更多的充满我们，好让我们离开这里，当我们继续走前面道路的时候，我们看作是你的恩典一路随着我们。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在这里把整个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但愿我们真是饱满的来，能够饱满的回去，我们能像几个博士一样，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不再从原路回去。主啊，但愿这个礼拜也许是一生最难忘的一个礼拜。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好，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礼拜呢，我们有好几天的时间聚在一起。那么我们这次是个密集式的一个课程，就是我们一同要来看这个圣经中四福音里面主耶稣怎么训练他的门徒。那我想我们要跟随主，我们都希望接受主自己的训练。那么到底主怎么训练我们呢？那么有的人说啊，我们为了要接受训练，我们需要接受一点装备，所以有的人到学校，有的人到不管什么样的机会或者上网，那么希望说大家能够有一点追求，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我想我们真正的学习乃是做主的门徒，因为的确主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那么这条路怎么走？那么主到底怎么训练当初的12个门徒？那么主今天也照样来训练我们。所以我想从四福音里面，我们应该能找出一条路来，到底我们的主怎么训练。 是不是一定要上神学院，是不是一定要有一段特别的时间。那我想这些问题到底我们应该不该全时间来侍奉神，我相信当我们读了当我们一同在这里看了这个功课以后，我想我们应该会找到一些答案。所以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都是有备而来的，就是说你们应该都准备好了你们来参加这个聚会。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聚会我们是有要求的，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那么第一你们要准备好，就是要全勤啊，不是来了就不来了，或者来或者不来，我们希望能够全勤。那么第二呢，我们是期盼，但是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做到底有没有做到，就是说我们大概约好的就是我们要把四福音要读七遍，对吧？是七遍，三遍这么少啊 ？OK， 三遍。好，那三遍实在是很容易，我想应该每个人都做到了，是不是？那么本来和我们一同到去年就是八月份，我们不是到埃及到以色列嘛？不过这个以色列501，那每一个人是那是要求七遍，对，要求七遍。所以呢，因为他们都已经读过了，所以他们这次来就比较从容一点，因为都算是也算的，只要大家能够读过了七遍，当然就满了三遍。不过呢，我不好意思问你们说你们哪个已经读了三遍，但当然我相信如果你没有读三遍你还坐在这里，你一定会不平安的。但是呢，我还是像以往的办法，要让弟兄姊妹坐在这里坐得比较平安。所以呢，没有关系，你万一今天呢到坐在这里没有读三遍，或者两遍，或者一遍都没有，不要紧，那你良心还是可以平安的。那么我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可以坐在这里，但是呢我希望这个聚完会以后你把它补过来，最好呢有一个月时间把它补过来。如果一个月补不过来，我想大家太忙了，有的要读书，有的要做事，那么好不好两个月一定把它补过来。那只要你这样做，那么你这次良心就很平安坐在这里。那么好了，如果你实在是不行，三个月也可以，但是不好意思超过三个月，因为你再超过三个月你大概就不读了，大概就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追求呢，是希望大家对于在主面前有许个愿。所以这个多少遍不是人，不是你答应人的，那是答应主的。也许我们没有写清楚，但是大家来以前必须向主许个愿，说无论如何我能够把四福音读三遍啊。那为什么要三遍或者七遍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大家对于这些要有对于四福音有一点的概念。那么我们说过，我们怎么知道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我们要从四福音里面来找来读才可以，所以不是我们怎么说啊，你不要听人怎么说。现在很多人都告诉大家说，哦，你只要这样这样做，你就可以装备好了。那么是不是真的装备好了呢？我们要看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我们都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很不同的，因为主耶稣那时候所在的世界是个罗马的世界，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征服了以色列，但是那个时候的文化呢是希腊的文化，所以在2000年前呢。在那个罗马跟希腊文化，普通叫的希罗文化，在这个文化的气氛包围底下呢，那么有很多很多门徒，比方说有很多苏格拉底的门徒，有很多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也有很多是柏拉图的门徒。那么我们叫苏格拉底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柏拉图，这可以说是希腊世界三个最伟大的教师，他们很会教导人。那么然后他可以说桃李满天下，有很多很多的学生。那么大概他们这三个人加在一起一共教导了130年，苏格拉底加上亚里士多德，然后再加上柏拉图，加起来一共是130年。然后呢教导下了弟子很多很多。那么这就是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讲到希腊文化，讲到罗马文化，我们知道说很多人就是从苏格拉底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柏拉图也好，从他们那里就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主耶稣呢只教导3年半，没有130年。 他们三个加起来130年。那么主耶稣他训练只用3年半，他特别是训练了12个人，其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于犹大。然后你看好了，这些人本来有的是在海边打鱼的，就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结果你看见结果各个他们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就是说你看见就影响了整个的世界。所以你看主起头先得着12个人，然后呢120个人，120人就在楼上，你还记得吗？然后圣灵降下来把他们进成功基督身体120个事情，然后他们就出去就把福音送到全世界。虽然经过了教会经过了300年的大逼迫，但是300年以后这罗马帝国做了一些统计，按理来讲应该没有人了，逼迫那么多基督，基督应该都死光了，应该都没有了。结果他们很惊讶，就是每2个公民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你看见吗？虽然罗马帝国要流圣徒的血，但圣徒的血呢，结果成为什么？教会的种子。所以最后你看见教会反而，你看这个反而受逼迫，但是教会呢反而你看见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但是是基督徒神的教会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在整个罗马帝国版图两个就有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不是用口传的，是用血来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主耶稣他所呼召的12个门徒，然后120个在小楼上跟中心跟随的人，然后最后就这些人他们把福音送到全世界。那么根据估计，大概从2000年前一直到现在，最少有90000000条的灵魂得救，90000000，或者说有90000000条鱼主被主得救。主对彼得说：“我要叫你得人不得鱼。”所以你想想看，彼得怎么会得鱼啊？得人呢？彼得打鱼是可以，他怎么会得人呢？你看见彼得受过训练。打鱼他不需要主耶稣帮助他，但得人他需要主耶稣帮助他。结果你看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得人的人，那么这样你看着福音就能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现在我想我们需要接受训练，到底主怎么训练我们？你看见你如果问说苏格拉底怎么训练他的门徒，你再看看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你看不一样。我再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说在整个的希腊世界里面，那个时候都是学生找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做学生对自己不满意啊，他总觉得我在哪一点就不好，现在我需要找个老师能够帮助我，或者说你画画画的好，你需要找个画画的老师教你画画，或者呢你觉得你这个要比武你不好，你需要找一个会比武的会武剑的人来帮助你，或者在武术或者在这个武术上能够帮助你。所以这些呢都需要有 master， 都需要找个老师来帮助你。所以那个时候呢都是学生来找老师。所以主耶稣不是说过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当苏格拉底的时候，当亚里士多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都是学生来找老师，我不行，我不够，我需要有一个人来成全我，叫我人生更有意义。所以你去找苏格拉底，所以你去找亚里士多德，所以你去找柏拉图，那这样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了。那么这个是个体希腊的世界。但就在同一个时候，你看见只有主耶稣，只有主耶稣是什么？是老师来找学生。所以是主耶稣来呼召他的学生。那这个你就明白了，做主的门徒不是因为你觉得你不够好，现在你找了主耶稣能够帮助你更好一点，不是。 我们从来没有找他，是他来找我们。所以主耶稣来，人子来，乃是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然后我们这些破铜烂瓦，然后我们这些世界上的渣滓，神把我们捡起来。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训练我们，他要叫我们能像彼得一样。彼得有什么呢？彼得跟随主，他撇下什么？他不过是一条船或者两条船，或者是一些渔网如此而已。但是你看看，如果那一次主没有呼召彼得的话，那彼得最多什么？彼得最多就像这个加利利海边的一团泥巴一样，一团泥土一样。这一团泥土埋在地里面，你不会发现它的，因为你怎么知道这团泥土跟别的泥土有什么不同？但是不同，你看见主耶稣遇见了彼得，他呼召他，结果他就把这团泥土放在主的手里。那他是陶匠，他是 potter， 我们是 clay。 那么因着我们放在我们陶匠的手里，你看彼得不一样吧？彼得本来是泥土，结果呢主告他说，你要叫基法，你要叫彼得。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变成石头。所以从泥土到石头，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身上要有一番的工作。但是还不止，你知道吗？等到你真的读到启示录最后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因为你发现说，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十二块宝石做根基的，那十二块宝石呢，原来就是十二个使徒。想想看，弟兄姊妹，主今天训练我们，主今天训练彼得，不只叫他从泥土变成活石，还不止。等到将来我们到新耶路撒冷，你看个个都是石头，但是都是宝石。而第一块的石头就是彼得。而这个彼得呢，这个原文，这个中文，如果你读中文叫做碧玉，就 Jasper。 那大家都知道，今天的 Jasper， 今天的碧玉是不透明的，所以实在说来，那个不是宝石。今天的所有不透明的 Jasper 是半宝石，是半宝石。那真正的宝石是透明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注意读圣经的话，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子跟今天金子不一样。今天金子没有透明的，那天金子会透明的。今天的 Jasper 不透明的，到那天 Jasper 是透明的，而且像极贵重的宝石石头，那就是金刚，那就是钻石，就 Diamond。 所以你想想看，神主能够把彼得最后变成什么？变成钻石，变成金刚钻。想想看，这就是主在十二个门徒身上的工作。所以主当初在十二个门徒上怎么做，主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怎么做。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主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把四经读过，然后我们看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那么从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他们学了什么功课。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主带领我们越来越长进。那么越来我们，如果彼得有希望，我们也有希望。彼得三次否认主，你看主要用他。所以也是一样，主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会失败，没有软弱，我们会失败会软弱，就像彼得一样。但是感谢主，主知道怎么帮助他。有的时候彼得灰心的，彼得说我去打鱼，结果所有的门徒们七个门加在一起，七个门徒说我们也打鱼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条路不容易的，跟随主这条路有高潮也有低落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条路根本走不动了，有的时候你告诉主说，主啊，我实在是不行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条路本来就不是人走的。做以亚里士多德的门徒容易，做苏格拉底的门徒容易，做柏拉图的人物也容易，做主的门徒不是人能做的，一切都需要主的恩典。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啊，经过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以后，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四福音里面找到到底门徒们他们怎么跟随主，那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从圣经讲起，这次我们不讲圣经以外的东西，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假定大家对四福音是熟的，所以呢我们就从四福音开始讲起。那么大家都知道四福音呢有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呢就是约翰福音。那么这四本福音书呢，有两个是当初直接做了主的门徒，可以说他们是目击的证人。那么一个呢是马太，还有一个约翰。所以我们知道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两个门徒圣灵用他来写四福音，那么告诉我们主耶稣的一生是怎样的。那么我相信当我们读四福音就很清楚。那么马太呢是个税吏，我们知道税吏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在犹太人中间他实在是罪人了，因为税吏专门替罗马政府来收税的。那么因为他们要赚钱的缘故，所以你看他们就吸自己同胞的血，所以那个时候呢中国人说男盗女娼，男的做强盗女的做娼妓，这不是罪人。但是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的罪人很清楚，男的女的是娼妓，但男的是税吏。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呢是帮助罗马帝国的政府来吸自己同胞的血，所以他们非常的恨恶他们。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你知道有一个门徒一开始跟随主，他的额头上就好像写了两个字，罪人。彼得起头你看不出他是罪人，你起头看不出他会三次否认主，连马可这个多马你看不出来他会怀疑主，没有啊。所以他们来跟随主的时候额头上什么也没有写啊。那么我们知道连犹大你稀奇不稀，犹大后来他就卖掉了，但一开始你不知道他是卖给犹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都跟随主，一开始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罪人，但是有一个人他承认他是罪人，那就是马太。他一得救他一跟随主，好像他的额头上写的就是罪人，但是感谢主，他主把他改了名字叫他马太。马太什么意思呢？马太就是恩赐的意思，一切都是恩典。在马太从前的世界，当他做税吏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的，连他的那个去收那个税啊，你知道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啊是把收税的权呢交给那个时候的武士 Roman Knights。那这些 Roman 这些武士呢，他们呢，比方说他们可以把加利利的那个收税的权卖给你。那现在问题就是他们要拍卖，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就买了那个权利。所以要做一个税吏不简单的，所以在十二别墅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学问的是马太，最有潜力也是马太。为什么最有学问呢？第一，他一定要懂得当然他要懂得希伯来文，他要跟自己同胞打交道。第二呢，他要跟罗马政府打交道，所以一定懂得拉丁文。然后呢，他要写报告，那么那个时候的文字多半是希腊文字。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十二个门徒里面，你说彼得啊、雅各、约翰、彼得啊这些人，你说里面哪一个最有学问的？最有学问的是马太，因为他又懂得希伯来文，又懂得希腊文，又懂得拉丁文。所以你知道说，哎，这个马太是最有学问的，但是呢，马太是最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马太当初他不要跟随主，不，马太那个他坐在税官上面，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他们收税也是这样，所得税多少，老者公布的。比方说今天马太到你家来要收你的税，收多少税政府规定好了， 所以他来收税，他不能超过政府所规定的，如果超过他就是贪污，超过他就是洗同胞税，所以没有一个税吏能够在所得税上来吸你的血汗，不可能的。那么如果这样没有油水的话，没有好处的话，谁要做税吏？如果这样的话，罗马就没找不到人替他收了，因为罗马人不可能由罗马来收税，因为这个会被恨死，不可能。所以他一定要用犹太人来收。那么你要买动犹太人来收税，你要给他油水，一定要给他好处的，没有好处他们一定不会做的。所以你怎么给他好处，怎么给他油水呢？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很聪明，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是这样，就是普通的这个所得税啊，或者你该交田税啊，田间的税什么，这个都容易，因为固定的，你根本马太不可能贪一分钱。但是罗马政府他故意放水，怎么放水呢？就是你在那个时候啊，如果你到港口去 harbor 去，哎，你要付税。还有呢，你如果走这个国道就是那种大道啊，比方有一个叫做沿海大道，叫 Via Maris， 那个可以从大马士一直到埃及的。那么如果你要走那条路就方便的多了，因为路都是开好，罗马大道到每一条路都通罗马的嘛，所以这种都是大道。那么但是这个大道，罗马大道上呢，哎，要收钱的，所以那等于买路钱，就是你如果走这条路的话，你一定要交钱。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人到市场去 market 去，如果到 harbor 去，到港口去，或者呢，如果他到这个走国道，就是走这个 Roman Road， 就是国道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好，这个税吏可以坐在税官上面收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罗马政府就放水，他没有告诉你要收多少钱，随便你收。所以最坏的税吏在哪里？最坏的税，他们最恨的税吏就坐在税官上面。那么你想想看，马太呀、是被人恨的，他坐在税官上面，你每个人来都要丢下马路钱、买路钱。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到每一个人经过税官呢，都要瞪他一眼的，都因为要狠狠的瞪他一眼。那么这个时候你脸皮一定要厚，脸皮不厚啊，你坐在那没有几分钟就不行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个马太，所以十二个门徒没有得救以前皮最厚是谁呢？是马太。他坐得很住啊，这个虽然很多眼睛盯着他，好像看见也没有看见一样。你知道这个虽然有这个本领，你如果真的要赚钱的话，你心要狠，很多事情呢，你不管良心怎么叫，不管他，不理他，那脸皮厚就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啊。马太是有名的罪人，但是罪人能坐在税官上坐得住吗？他坐得住，因为他已经训练好了。所以你怎么样，你怎么眼睛怎么看他，他就是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所以人来人往，那么多的眼睛，你看见吗？他司空见惯，一天到晚就看见，所以他坐得很牢。那么只要坐在那里，他财源就滚滚进来了。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读到马太福音呢？这个马太福音用的那个钱的单位是他连德，这个不一样啊。这个马可福音用的那个钱的单位是一钱一钱 ，denarius 是一钱。那个一钱是多大的钱呢？是等于一天的工资啊，你看了吗？那路加福音不同，路加福音是医生的钱比较多一点，所以医生的钱这个单位就大了，所以叫一锭两锭 ，one pound two pounds。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所以医生看钱看得多，所以你读路加福音钱就大了。但是那个就不同了，你这个马太是银行家，他天天数钱的，所以现在呢，他的钱的单位就大得多了，就不一样了。所以在马太福音里讲到钱的单位是什么？是一个他连德，两个他连德，三个他连德。那你要问说，一个他连德有多少呢？一个他连德有8000钱。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赚得一个他连德的话，你就需要工作8000天才可以。那不要忘记，一年是365天呢、啊。 这个十年才不过3600多少天嘛，这是8000天，你看是一个他连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马太到底是看钱，到底是你看的的的确确他这个看钱看得多了，的的确确，所以他财源是滚滚而来。但是感谢主，就这样的一个马太，他坐在税关上，坐在这个税关上面，结果有一天根据四福音的记载，主耶稣看税，那个看在希腊原文里面的是好像带着 X 光，是个锐，是好像一个带着那个锐利的眼光，那个好像 X 光一样照到这个马太里面。那一看弟兄姊妹，马太坐不住了，那一看看到了马太灵魂的深处，所以从此以后他就撇下一切来跟随。12个门徒里面只有马太是真的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彼得跟随主还有他自己的船，但是真正绝对的跟随主的是谁呢？是马太。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神主得做了马太。那么你看见马太啊，他从前要上税，要缴税，要这些，我们不要忘记，他就是他是很会组织的人，这管钱，这个弄钱的人，你不能糊涂，你一糊涂就完了。所以你就知道最会 organize， 最会把钱弄得清清楚楚的是马太，他知道哪些钱要交到国库里，哪些钱是他的。那么到底他怎么样剥削才算是可以说是最有好处？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钱来说，这个马太是管得清清楚，他可以把这个钱放在这，那个钱放在哪里。所以就做 organize， 就是管理来说，没有一个门徒像马太一样。那么好了，感谢主，结果他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他跟随主以后，他本来是罗马帝国的经纪人 agent， 现在他做的 agent， 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然后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就把天国的道理告诉我。那么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的教训，读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有3/5都是主耶稣直接讲的话。意思是说，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看呢，如果主耶稣自己直接讲的话用红的印的话，那么60%通通是红的。所以你我要知道主耶稣的教训是马太告诉我的，所以马太已经把主的话一个一个把它存在一起，放在一起，然后按照次道理的次序把它放在一起。所以马太5章、6章、7章里面的教训不一定在同一个时候讲的，但是因为主耶稣讲的那个道理的性质是类似的，所以马太就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你看呢，这就是马太福音。所以马太福音是最长，有28章。那么你如果要知道主耶稣的教训，好了，你读马太福音。我想这是马太福音很重要的特点。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所行的，你要知道主耶稣到底他怎么在地上怎么工作，那么你要读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仆人。那么既然是仆人呢，就不问是到底他怎么降生的，既然是仆人就不必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所以你读马可福音一读，一开始主耶稣就已经大人了，他就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在那里神的仆人了。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你就知道主耶稣到底做了多少的事情。没有一个天上有一个命令，地上就有一个动作。所以马可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所做的，我想这个非常非常清楚。那么马太福音主要，马太跟马可呢，主要是记载在加利利主耶稣所行的。我们知道主耶稣3年半呢，就是出来传福音有3年半，他有一段的时间是在有18个月的时间在加利利。所以如果大家知道在加利利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读马可和马太就很清楚了。那路加福音不同，这个路加福音呢，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怎样是一个完全，他怎样是个人子。那么因着要记载他是怎样的一个完全人， 所以从他诞生一直到他升天，所以记载的最详细，要知道主耶稣一生最清楚的是路加福音。所以不要忘记，虽然总共24章，但是呢，我们知道他讲的很清，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尤其路加福音特点在哪里？就是他的第9章到第19章，你们大家仔细读啊。普通我们觉得都差不多嘛，马太、马可、路加，好像都差不多，其实差了很多很多啊。你们仔细去看看，路加福音第9章到第19章，差不多10章圣经，对不对？那么这里面所记载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马太只有1章来记载，马可大概也是如此，最多是1章半如此而已。但是为什么路加福音呢？他用了大概是10章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路加有他的特点。因为路加要特别让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有半年的时间，就差不多有6个月的时间，大概是180天左右。那么这段时间呢，对于主耶稣来讲很重要，因为这是主耶稣他在地上33年半最后的半年，可以说主耶稣在地上的路程最后的一段，最后的一段也是最艰难的一段。那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告诉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可以不上十字架吗？可以。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半年，结果主把门徒带到变化山上去。到了变化山上呢，你还记得吗？在变化山上，他就遇见了摩西，也就是以利亚。结果他们谈什么呢？他们就谈出去的事。这个出去啊，中文是去世，这个其实是错的。原文的是 Exodus， 意思就是说出埃及，出去的意思。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到了变化山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他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到了变化山。所以你看看里面人子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不是神子的荣耀，不要忘记神子的荣耀他本来就有的。现在呢，你看见他经过了多少年？经过了33年在地上。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在路加福音有两次记载说天上有声音，有两次记载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两次。那么一次呢，是主耶稣30岁的时候，当他度过了30个沉寂的30年以后，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呢，变化山上3年以后，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主耶稣一生可以分作3段。30年、3年，还有半年。所以大家记得了，这个路加福音特别是注意最后的半年。那最后的半年，主耶稣本来是可以在变化山上就升天的。为什么？因为他和摩西跟以利亚谈论到底怎么出去，所以他可以从那里就出去了。那里出去什么意思？就回到父家去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了。但是后来为什么他没有出去？为着他自己，他可以升到天上，但是为着你和我，主耶稣要走一条路，那条路就是从最高的变化山一路走到哥哥他山。所以这条路叫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常讲十字架道路，你读四福音的话，有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那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呢？那就从路加福音第9章一直到第19章。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们读了四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们替大家做了一个很快的复习，你就知道说，要知道主耶稣最后的半年所经过的，就是路加福音第9章到第10章所给我们看见。好了，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约翰福音。那么大家都知道，当你读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的，你有个感觉，你觉得这3本书啊很类似，所以在英文叫 synoptic， 就是说是属类的，就是读拉丁都差不多，所以那个叫做 synoptic gospel， 就是说那个是属类的福音，所以中文的属是福类的福音，是应该是符合的符，然后类是类似的类啊，所以呢这个叫属类的福音，所以马太马可路加你读上去都差不多，好像它记载的很类似，路加约翰就不一样。你读约翰福音，你发现约翰福音啊和三本福音书好像都不同，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呢？当他跟随主的时候，主呼叫他的时候，他刚好在捕网。那么这个很有意思了。主当初呼叫彼得的时候，彼得刚好在撒网。所以后来彼得的职事是什么呢？彼得怎么来跟随主呢？他的职事就是撒网的职事。所以你记不记得到了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一个网撒下去，3000条鱼就进来了。后来过两天又一个网下去，5000条鱼进来了。所以他得人如得鱼，因为他的职事是撒网的工作。所以福音的门是谁开的？是彼得开的。所以彼得不是教皇啊，彼得拿的钥匙是开天国的门，叫大家能够进天国的。所以不要忘记，他不是第一任的教皇，他其实就是开门的，他其实就是撒网的。那么到了约翰的时候就不同，约翰的时候那个福音的网慢慢破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人来补网。那么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彼得约翰在这个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刚好在补网。好了，主呼召他就来跟随。所以后来约翰的指示呢，就是专门做补网的工作。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约翰写约翰福音已经大概是快一百岁，想想看吧，他跟随主大概也已经有了70年了，因为主也升天快70年了。那么大家想想看，没有一个人的经历有经历像约翰的经历那么深的，12个门徒里面现在只剩下约翰了。我们的12个门徒里面活得最短的是他的哥哥，就是雅各，第一个为主殉道的，然后活得最长的是约翰。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彼得已经到荣耀里面去了，保罗也到荣耀里去，现在剩下什么？剩下约翰。所以约翰仍旧被留在地上，然后忠心的跟随主。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怎么跟随主，弟兄姊妹，约翰起头3年半跟随主，主升天以后他在圣灵里面跟随主，跟随了快70年。如果现在我们要问谁最有跟随主的经验，那当然是约翰。所以这就为什么主留约翰活得最长。不过不要忘记，到了他的时候就不同了，网已经破了，大家根本不叫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他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补那个网，告诉大家说，那今天如果你们要今天主耶稣他不只是君王，像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他不只是人子，像路加福音所描写，他也不只是神的仆人，像马可告诉我们。那最重要他是什么？最重要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把这个网就补起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教会慢慢也荒凉了，所以呢约翰就写了书信，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起初教会有长老的，有执事的，但是慢慢的你看见变成外面慢慢没有这个教会荒凉以后，所以现在呢圣灵所看重的就是那些父老的，那些少年人，还有那些小子们。所以现在教会有秩序，但是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神所注意的什么？不是外面的，所注意的是里面的事情。有的人虽然没有长老的名称和头衔，但他们像父亲一样。所以你看见，这就是这个约翰写约翰1、2、3书的时候，那就是针对着教会已经这个网破了，怎么帮助他们。然后呢，这个最后就是启示录。那么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教会荒凉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保罗书信就告诉我们教会正常的时候的启示。但是呢 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教会荒凉了，那么到底神的儿女有没有路呢？有路的。那么路在哪里呢？那个就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所以这是可以说是约翰的句式。那么现在对我们来讲比较切身的就是四福音。那么约翰呢，我们知道说是约翰最后写的福音书，他在那做福网的工作。所以你要知道，凡是马太、马可、路加漏掉的，约翰都记住。哦，对了，我要不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为了帮助大家不睡觉啊，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问大家，就是不是你睡着的时候我来问你，那把你打搅你不好。我想呢，就是等到我们这个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大家，好不好？问问大家，尤其你们做学生的，你们不怕考试，你们身经百战，一直考到现在，所以想没有问题的。那么他们年纪稍微大一点，从海外来，就让他们休息一下，不要紧。但是我想说，这是好的机会，不要让大家能够集中，因为我们目的是一同在这里追求，真的能够学到一些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提醒弟兄姊妹，那么这个约翰福音的特点在这里。好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约翰呢几乎是把马太、马可、路加凡漏掉，他统统补上。比方说吧，讲到地名的时候，约翰福音有12个地名是你其他三本福音书找不到的，找不到的。那举个例子，你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哎，这里告诉我们的主耶稣遇见门徒，最早的五个门徒，在哪里遇见他们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不要忘记了，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马太没有出现，马可也没有出现，路加也没有出现，只有马约翰福音。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约翰是个有心人，他补上这些资料有他的用意，有他的用意。所以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读过以后，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原来是个很属灵的福音，所以他很特别的。你不管怎么，约翰福音总是把我们带到属灵的层次，而且约翰一直讲生命。所以这里是你读到约翰福音给我们看的是生命，是个生命的故事。你读到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的国度，那么讲的国度就是讲的要求啊。所以讲马太、马可、路加都是讲的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要求你看见吗？好像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这都是要求。这是马太、马可、路加，为什么？因为讲国度，明白吗？但是呢，很稀奇，如果你光读马太、马可、路加，你基础不要做，你根本办不到。我们都像财主一样，我们都是守财奴，你看见吗？我们都像那个财主一样，你要财主穿过针眼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马太、马可、路加就告诉我们不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能够行？为什么？因为约翰是把生命给我们，所以约翰讲属灵的，你看见吗？讲属灵的。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说马太、马可、路加有要求，但是约翰呢有供应。神的话永远是平衡的，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所以他有要求。他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有要求。那要求在哪里？要求在马太、马可、路加。要求是什么？如果有人打你这个脸，你要转过另外一张脸，这是要求。但你怎么才办得到？当然办不到。那个能够叫你转过去那个生命，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的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永远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件衣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补网很重要。如果约翰忘记补这个网的话，我们没一个人可以做基督徒。所以我再说，马太、马可、路加代表神的标准，好像你知道，有的人有的百货公司把最好的货放在六楼。好了，你说这到六楼太辛苦了，啊，爬楼梯或者坐电梯或者怎么样太辛苦，要六楼。那么好了，那你说好不好？你把这个你的货从六楼搬到一楼好不好呢？那么老板说不答应，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放在六楼表发一个，我们不会降低标准。那么好，那你要不要做生意？当然要做生意啊。 啊，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看，如果真的他要把你带到六楼的话，那么好，所以你到了百货公司，他有个扶梯的电扶梯，去从一楼、二楼、三楼，你不要花很多力气，哎，最后你到六楼，这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就是个电扶梯，就叫我们你什么也不要做，最后你可以到。所以你看呢，马太、马可、路加是你要尽心、尽心、尽爱主，你是你爱。但你约翰福音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所以你看，这很明显是古往的事，这就是约翰福音。但是我们要来到我们最中心的，因为我们目的是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个答案是约翰可以给我们。所以当约翰在那里回忆的时候，当约翰在那里古往的时候，那现在你觉得约翰福音跟别的福音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在这里，就是说约翰福音可以说是圣灵借着约翰给我们的回忆录。你知道人年纪大的时候，或者有的人丰功伟绩，回顾他一生，他写下他的回忆录。那约翰也是，约翰已经快100岁了，现在圣灵呢就用他写了回忆录。不过圣灵告诉约翰，你不能随便写，是我叫你怎么写你是怎么写。所以你看见吗？从第一章一直写到21章。所以这里你能看见说，这是约翰当他回忆，他当前很多事都忘记，但是他只要想着当初怎么遇见主，很稀奇。第一次遇见主的每一朝每一幕他都记得。所以如果大家读约翰福音的话，就约翰记得他第一次与主相会的地方是哪里，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们在这里好多人已经结了婚的，我要问你们，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你遇见更好的一半是在哪里？他穿什么衣服你还记得？是几点钟？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保这个约翰是躺在主怀里的，他记得。我再说弟兄姊妹，整本的约翰福音只有两次讲到怀，就两次，一次在第一章，一次在第13章。这第一章是讲到主耶稣在父的怀里，13章是讲的约翰靠近主耶稣的怀里，只有这两个。所以记得吗？整本的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神的儿子，他在父的怀里，所以他住在父里面，父也住在他里面。但是不止如此，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主，我们有永远生命以后，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那么约翰就代表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在主耶稣的怀里就代表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看约翰从头到尾他没有讲他自己的名字，他说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从头到尾他知道他自己是个蒙爱的约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他回忆所有的过去。许多人马太都忘记了，约翰没有忘记。所以约翰记得第一次遇见主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哪里呢？是今天哪里呢？是今天的这个叙利亚。大家如果看今天地打开地图，你就知道说，哎，这个有一条河叫约旦河。约旦河呢，左边就是约旦河的西边就是以色列，然后呢，东边呢有约旦，同时也有什么约叙利亚，所以呢，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这个伯大尼是靠近什么？是靠近加利利。但圣经里还有一个伯大尼，还有一个伯大尼呢是靠近耶路撒冷。马太、马可、路加是告诉我们那个伯大尼，但是大家都忘记了。如果约翰不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伯大尼是在加利利海附近的，那我们以为只有一个，对不对？其实不是。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讲约旦河外，为什么要讲靠近耶路撒冷，可见有两个伯大尼。但是呢，不要忘记，对于约翰来说，他记得他第一次遇见主那是在伯大尼，不过呢是在哪里？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看见这是约翰记得，别的根本没有记住。那不光这样， 约翰还记得啊，那一天你知道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约翰跟这个安德烈不是主的门徒，那个时候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施洗约翰呢，你可以想象他一定个子很高很大，替人施洗，但是不要忘记他有两个助手，一个是安德烈，还有一个呢是约翰。那普通我们印象的约翰呢，非常女性化的，对不对？你看那个普通什么达文西啊，不管什么什么十二个门徒最后的晚餐，你要找约翰哪个最女性化，哪个一定是最差的，那个一定是这个约翰。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你会完全吃惊的，约翰呢他一定跟安德烈呢，可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个子最高最大的，是彪形大汉，一定有足够力量才能够帮助他的老师呢，进在那个施浸。所以我们完全弄错了，我们想象什么？哦，这个约翰躺在主耶稣怀里，他一定很焦急，一定非常温柔，没有这个事。在他还没有做爱的使徒以前，主给他的兄弟一个绰号，一个是他，一个谁呀、啊？一个是雅各，叫雷子。他们专门打雷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想。结了婚以后你常常会有这个经历，或者没有结婚也可以啊，你知道你家里很多人会打雷，不是打呼打雷，有的时候你知道一发起脾气来，那真是整个屋顶都掀掉的，对，都掀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抱这个雅各跟约翰就这样啊。我们本来以为啊，哦，他是个爱的使徒，没有啊，没有主，没有呼召他以前，主没有跟随主以前，他们根本是暴烈之子，他脾气暴烈暴躁的，是个火爆浪子。你看见吗？这个等，所以你看这个浪子，只要有雷在家里面，那这个家就像地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打雷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飙啊！你这人发飙很可怕，是不是？那不要忘记，这个十二个门徒最会发飙的是谁呢？一个是约翰，一个是他的哥哥雅各。所以主对每个人都起个绰号的，主知道他是谁呀、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会想到。约翰本来就是彪形大汉，所以他一定是非常男性化的，所以他才能做施洗约翰的门徒啊。如果一个很彪形来了，施洗约翰一看就不要他，一定不要他，怎么可能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普通读圣经都是我们的读法，其实你就仔细读圣经，他帮助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你觉得他们一定是身体非常健壮，彪形大汉。好了，结果他听见有一个声音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弟兄姊妹，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完全晴天霹雳。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跟随约施洗约翰？因为他们等候弥赛亚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为着弥赛亚来要预备百姓。所以你看见，虽然施洗约翰是，虽然约翰是打鱼的，安德烈也是打鱼的，但他们现在要帮谁的忙啊？要帮施洗约翰的忙。所以当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好多人悔改。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可证明什么？证明说约翰跟安德烈他们本来就是等候弥赛亚来，他们根据圣经知道弥赛亚来，所以呢等候弥赛亚来，所以呢他们才在那里施洗。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很稀奇，四百年了没有声音的，从马拉基书以后一直到马太福音，有四百年神不说话的，没有声音的。哎，现在呢你看见就在靠近这个加利利海附近的约旦河外的波大里，结果主耶稣来到他们的中间，然后现在呢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整个旧约的人就等这么一天，怎么会等这么一天？那有一个原因的。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当这个谁呀、啊、当这个以撒跟着他爸爸，他爸爸不是要把他带去献祭吗？所以那个时候他一路走，他问一个问题，他问他父亲，羔羊在哪里？羔羊在哪里？所以 where's the lamb？ 羔羊到底在哪里？那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整个的旧约，所有的以色列人问的问题就是羔羊在哪里？这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每次牵了牛牵了羊来流了血，结果呢就替以色列赎罪。所以英文，所以在旧约叫 atonement， atonement 就是说赎罪的意思。但如果你懂得这个 atonement 这个字的希腊原文，你就知道说这个字在原文什么意思呢？这个原文是遮盖的意思。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犯罪了，那我的罪怎么办呢？现在祭司来把牛和羊宰了，然后流了血替我献祭。那么结果什么意思？因着羔羊替我流血了，结果我的罪呢就被遮盖了。遮盖什么意思？神看不见了，我的罪都在血的遮盖底下。这好不好？好得很，我的罪问题解决了。但有一样不好，那个罪还在啊，谁能够把我的罪除去呢？你看见吗？今天真正的羔羊来，真正弥赛亚来了，他才真的能把我的罪除去啊。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虽然他们每年都来献祭，都有羔羊流血，但是羔羊的血不能除去他们的罪，只能遮盖他们的罪。所以不要忘记 atonement 这个是旧约的字，在旧约是 redemption， 是救赎，不一样的，你懂吗？因为 atonement 的意思是遮盖的意思，但主来了不光遮盖，而且把所有的罪都除去了。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以色列人多少年在那里献祭，他们一面快乐一面不快乐，他一面好像很喜乐，一面有一种不满足。那个不满足就是什么？他的罪永远不能被除去。所以现在呢，他希望罪能够被除去。好了，他们一直等一直等，终于等到那天，等到了。现在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好了，弟兄姊妹，这个的确对约翰跟那个来讲，那他们这个太好太好的消息。换一句话说，主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他真的是神的羔羊，所有旧约的羔羊都是影子，只有主耶稣来到地上除去人罪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他才真正神的羔羊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记得这件事，约翰记得他的老师怎么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好了，又过了一天，等到两个门徒和约翰站在那里，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行走，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老师施洗约翰又说，看那神的羔羊。那这个时候他们不再想自己的罪，他们完全被羔羊的荣耀吸引住。所以弟兄姊妹，约翰跟安德烈跟随了施洗的约翰，有多少时候的感情，天天在一起，他们同样一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工作。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很稀奇，因着他们看见了神的羔羊，所以他就问他说，结果呢，他们就跟从了耶稣。情不自禁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是跟从了施洗约翰，但是现在呢，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背向做他们的 master， 从前的主人。现在呢，他面向着一位他主人所见证的主耶稣，神的羔羊。所以他们很自自然然的就跟着他走，然后问他说，你在哪里住？然后主耶稣说，你们来看。所以那天弟兄姊妹，约翰跟安德烈就与主同住。然后圣经告诉约翰，告诉我们说，那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太阳快下山。那弟兄姊妹，马太也许忘记，约翰没有忘记，你就是把它烧成灰他都记得，所有当时的一草一木他都记得。所以今年呢，八月份我们不是有一次以色列有501吗？我们就到了约旦河的波大米，而且我们讲好了，我们在四点钟以前我们要赶到那个地方。我们已经是2000年以后了，但是我们也愿意能够听见主呼召的声音，我们也愿意能够在那里能够遇见主。所以这就是约翰， 当他回忆的时候，他记得说，就是那一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们跟随了我们。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从此以后，你知道约翰怎么看待他自己吗？约翰是不是觉得我有人是苏格拉底的门徒，那有人就是我们就做了主耶稣的门徒？换一句话说，主耶稣就像苏格拉底一样，主耶稣就像约翰拉，就像那个柏拉图一样。那么好了，主耶稣是更伟大的教师，然后有一些门徒。那么约翰是不是这样来形容他怎么跟他的主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要看约翰怎么解释他自己那天所做的事。所以在启示录第十四章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般得胜者。那一般得胜者他怎么说呢？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当约翰跟安德烈第一次听见说看那神的羔羊，他们不知不觉的就跟从了羔羊。他们不知不觉的把他们最好的老师，最尊敬的老师，你看又给他那么多帮助的使徒约翰撇在后面。从此以后，羔羊往哪里去，他都跟随。这就是约翰怎么跟随我们，这就叫做做门徒。做门徒不是像苏格拉做苏格拉的门徒那样做门徒，不是。如果像苏格拉底那样做门徒，你只要做个学生就好，你只要教导就好。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做神学院就好，但是仅仅不够的。你读神学，你最多是像苏格拉底，最多像好像跟亚这个柏拉图学一样，好像你跟希腊这些伟大的教师怎么学，你跟我们的主也怎么学。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要跟随他，第一你要记得他是你的救主，第一你要记得他那神的羔羊。还有羔羊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是将来羔羊要被杀，证明他是软弱。你愿意跟随一位软弱的人吗？你应该跟随一个英雄才对，你应该跟随一个最伟大的伟人才对。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羔羊无论往哪里去，约翰都跟随。所以请记得，整本的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当羔羊往前走的时候，约翰是怎么学这个功课。所以我想约翰福音是个很重要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到底怎么跟随羔羊。那么约翰就把他的所有的经过的过程就写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也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到底主怎么经过几个阶段，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怎么样一样一样来训练我们。好，所以第一件事大家要记得，约翰跟安德烈跟随了神的羔羊是从哪里开始的？所以我们要叫做主门徒一个起点，我们起点从哪来？起点是什么？是伯大尼。所以门徒们第一次遇见主是在伯大尼，然后最后一次与主说再见也在伯大尼。第一次遇见主的伯大尼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最后他们与主说再见的时候，那是靠近耶路撒冷橄榄山的那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要说到底十二个门徒怎么跟随主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我问问大家，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主的门徒，怎么做的？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是从伯大尼开始，从伯大尼结束的。那为什么伯大尼？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伯大尼有他的原因。为什么是伯大尼？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在那过夜，在马大马利亚家过夜。就过夜以后呢，然后他们就主耶稣就出来了，结果看见一个无花果树，那么他要找果子，因为主耶稣饿了。那弟兄姊妹，你会想说， 有没有可能主耶稣从由马大家里出来会饿？不可能，因为马大伺候主耶稣一定最周到的，不光是烧饼，还有油子，还有别的，反正就是最周到，就一把最好的给，不可能放主耶稣出来不让他吃早饭，不可能。所以可见那个饿不是真的饿，那个饿不是生理的饿，乃是心理的饿。所以那个无花果代表什么？这个无花果说是代表以色列国，代表整个旧约历史，代表以色列人神当初怎么带领以色列人，所以就是这个无花果树所代表。但是无花果树神的要求是果子，不是叶子，你看见吗？因为叶子就是当初亚当堕落以后，你记不记得，那么他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以后，他是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羞的，结果没有想到天起了凉风，不能遮盖他。所以无花果树的叶子向来代表我们的工作，代表我们的攻击，代表我们的宗教，我们怎么样能够能够这个遮盖我们自己，这个是无花果树叶。所以光有叶子没有用，光有叶代表你的工作，代表你的功劳，代表你流血流汗流泪，这是你做的。这是神对无花果树不是要求它的叶子，神对无花果树要求乃它的果子。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大家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读到这个你读到四世纪第九章，你就知道说那里讲到无花果，讲到葡萄树，讲到橄榄树。那么你很清楚，神对于橄榄的要求是油，神对葡萄的要求是酒，神对于无花果树的要求是果子。所以现在呢，整个以色列国就好像无花果树叶一样，只有叶子很茂盛，但是没有果子，不能够叫我们的主得什么，因为我们主都饿了嘛。所以什么东西能够饱足它？你看见不能。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虚有其表，只有外面的叶子，里面没有果子。所以主耶稣爱这棵树，不要它庄稼。今天连很多基督徒都庄稼，弟兄姊妹都是法利赛人。弟兄姊妹，我们台面下怎样？台面上应该是个透明人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主就咒住那个花果树，结果从根就开始枯干。那如果从根开始枯干，你远远看过就像冬天的无花果树一样，根本什么都没有。冬天如此，夏天也如此。那么好的弟兄姊妹，他不会欺骗人的，他不会给别人错觉的，他几斤几两全世界都知道，因为从根开始通通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咒诅无花果树，其实这是预言，你看见吗？主是用行动来采取预言。以色列人光有外面的荣耀，不能够满足神的需要，最后甚至于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咒诅那无花果树，就是从现在开始根要开始枯干。所以后来他主后70年之后，果然以色列就亡国了。2000年之久，以色列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一直到1948年才复国。所以在这一段期间之内，你看见这个无花果是被咒诅的，所以难怪没有发嫩，没有长。不过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看见无花果是又发嫩长叶。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主回来很快。所以不要忘记，以色列在圣经里面是无花果树来的代表，它应当要结果子才。什么叫伯大尼？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不是 fig tree， 是 fix house of fix， 那是指着它的果子来说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你到了伯大尼，你看不见叶子，但你看见什么？看见它的果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的主虽然他神的儿子，他应该在圣殿里面能够得到安息，但是每天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一定到伯大尼去，因为在耶路撒冷没有安息的地方。耶路撒冷代表以色列辉煌的历史，多少年来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我们的主不能在那得到安息。 结果主在谁那里得到安息？在伯大里得到安息。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我们所看见那是无花果。那么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很稀奇，你若读马可福音圣经，明明说那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那既然不是 harvest， 既然不是 harvesting 的时候，既然不是收成的时候，那你不是强人所难吗？其实这样，我们如果读圣经需要懂得它的背景。其实无花果树呢，你知道到了冬天以后呢，无花果呢就掉了。无花果掉的时候，在那个树枝上呢还留下痕迹，你就要从那里掉下来。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呢，慢慢慢慢就在那个原来掉下来无花果的地方就开始长无花果。那起头这种果是青果，是 green figs， 很 green figs 青果，而且呢就像 cherry 一样，樱桃不是很大，所以呢你如果真的饿了可以勉强充饥可以，但是很深很涩，很深很涩。那么这个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就结了青果。所以如果你读 Song of Song， 读圣经中的歌中之歌的话，就讲到所结的青果。那么这个就是指说春天来到的时候是死而复活，冬天过去了，春天来到了。好了，那本来那个你像保罗就像那个果子掉下去了，现在呢谁接上去呢？现在是提摩太接上去的，就是原来地方接上去的。好，慢慢慢慢欣欣向荣，然后现在开花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好了，春天来了，然后呢夏天，然后到了夏天才真正是收成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从春天到夏天要经过一段时间。如果从春天到夏天，也许风吹，也许雨打，也许有人在那摇那无花果树，如果那个无花果它一直住在无花果上，一直连于无花果，不管是风吹雨打怎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你经过那一段的试验，它如果仍旧留在无花果树上的话，那么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快夏天的时候，如果农夫到了无花果树下，看见那些果子还在，那就表示收成有希望。如果你到了无花果树，看见说一个也没有，那就把它通通摇光了。不是没有果子啊，但是也有果子，也蒙恩，也得救，也热心过啊，但经不起摇的，就要跑这两次就被摇掉了。还有这个很难，这个事情一困难就摇掉了，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但是呢，如果你还能够坚持到底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有那个青果，虽然很难吃，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收成一定是有把握的。所以是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才咒诅那无花果树。那么好，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要的什么是无花果。那现在中文叫无花果，英文叫 fig tree， 中文是无花果。无花果什么意思？没有花的果子，对不对？那我们普通讲开花结果，开花结果，这是自然的定律嘛。那么无花果就表示没有开花，它居然结果的，稀奇不稀奇呢？其实不是无花果是没有开花，无花果是开花的。我无花果是开花的，你看不见。无花果树的花是开在果子里面的，所以那个蜜蜂之类的那种昆虫啊，就从那个无花果的洞里面进去，再出来就采蜜了。那弟兄姊妹，因着开花慢慢结果，无花果就慢慢慢慢长大，然后风吹雨打它都连于无花果。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如果你把它收集下来的话，这叫什么？这叫无花果之家，这叫做伯大尼。所以什么叫做从伯大尼到伯大尼？做主的门徒不是像跟随苏格拉底一样，不是多读几本书，不是多懂得圣经就做主的门徒，没有这件事。你要记得，做主的门徒是从哪里开始呢？从伯大尼开始到伯大尼结束。换一句话说，整个跟随主的道路是里面的道路，是看不见的。你在那里开花的时候，圣灵看见；你在那里讲成长的时候，圣灵也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越跟随主，世人越看不见你。世人对我们这一帮基督徒来讲，简直像谜一样的。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
什么叫做跟从主的道路呢？
那是从什么？从
伯大尼到伯大尼。
换句话说，从头到尾，弟兄姊妹，都是里面的道理。我们的花只有神看见，我们那是活在主面前的。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长大了。我们住在主里面，不管风吹雨打，都不能摇动我们。那么到了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能够得着满足。这什么？这就是教会所代表的。所以伯大尼在圣经里面代表教会，无花果不是。无花果树不是无花果树，不是以色列是 fig tree， 我们是无花果之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主升天的时候，他的脸是朝向伯大尼，他的背是向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热闹的很，今天基督教也热闹，很多 mega church 热闹的很，但主今天所要的乃是伯大尼。虽然伯大尼只有马大、玛利亚跟拉撒勒，还有门徒们，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人不多，但是能满足神的心。不管在都柏林也好，不管在埃弗朗也好，不管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人不一定要多，但在这里你能找到什么？主能够找到他的安息。所以我想啊，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那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那你要问我说这条路怎么走的呢？很有意思，既然约翰是跟随的羔羊，那么这一条跟随羔羊的路是怎么记录的呢？非常有意思，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到底经过了多少个逾越节。你如果读马太、马可、路加的话，主耶稣是经过一个逾越节。那如果这样的话，主耶稣定十字架应该多少岁呢？应该31岁或者32岁，对不对？因为他出来传道30岁嘛。然后马太、马可、路加是多少？一年嘛，一个逾越节嘛，所以31嘛，如此而已。那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是33年半呢？是跟随羔羊的人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跟随羔羊的人，什么时候逾越节的羔羊，就是神的羔羊要来到了。哎，他知道我跟随主一年、两年了、三年了，所以他的预计是拿什么来做这个标志、做中心点呢？是拿个逾越节做中心，因为到了逾越节，那逾越节应该逾越节是被杀了，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到底约翰怎么跟随羔羊的？他记得他的日记，他的日记就是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一个逾越节，这是第一个逾越节。第五章他没有讲逾越节，但是在原文是 the feast， 意思唯一的，当然只是逾越节了。那第五章的逾越节，第六章还有一个逾越节，然后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经过了几个逾越节了？几个？第二章一个嘛，然后呢第五章一个，还有呢第六章一个，还有呢十九章一个嘛。所以四个逾越节表示经过多少年？经过三年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果然经过了三年半。所以这样我们才对于主耶稣在地上33年才懂的嘛。所以关于 chronology， 关于四福音，你要讲到底纪年到底多少年，从哪到哪里，是谁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约翰怎么会知道？因为他跟随着羔羊，所以最重要的日子当然是逾越节嘛，就因为那天是羔羊被杀嘛。不过呢，平常的逾越节是那个羔羊不过是影子，是 shadow， 到了最后一个逾越节定真不一样。前面的三个逾越节他都看见宰杀的羔羊还是什么影子，但是最后逾越节他看见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弟兄姊妹，他听见主耶稣说我渴了，所以弟兄姊妹，他果然看见，因为就在中午12点到3点，当家家户户都到圣殿里去领取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主耶稣那时候是神的羔羊挂在天地之间。那弟兄姊妹，就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在地上活了33年半，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 门徒们跟随主三年半，那么好了，一个逾越节表示一个阶段，第二个逾越节又一个阶段，又一个逾越节，三个阶段。所以很清楚的，要跟随主，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说，刚好是三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我们的主训练他的门徒的方式都不一样，特点都不同。所以呢，我们就要从明天开始，我们会给弟兄姊妹看见，第一阶段到底有多长，第二个阶段多长，大概第一个阶段一年，第二个阶段一年，第三个阶段一年，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大概一年半，所以加起来刚好大概是三年半的样子。那每一个阶段你看见主训练他的门徒都不同，因为门徒的确在那里会从一个阶段长进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这样读四福音弟兄姊妹对我们才有帮助啊，不是光是一些圣经知识啊，那个没有多少用处啊，那个你最多就是说，哦，我现在我有的人是跟世界上做学问，有的人跟苏格拉底学，那现在有的人跟爱因斯坦学，那我们现在跟主耶稣学，是不是这样的？不是，门徒乃是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那么现在到底这条路怎么走？到底怎么分三个阶段？那么这就是明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啊。我想今天应该差不多了。我猜想从海外来的可能眼睛都张不开了，因为的确是很难。我有过这个经历，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时差的话，最难忍受就是听到，一听到一定要睡。所以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听，还有些听得进去，那完全主的恩典。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好不好？我们明天我们还要继续。我想我们这几堂呢，我们一共大概15个小时，我们就是这样子，希望呢能够把这条路弄清楚，然后我们要走在这条路上。那么我也希望大家给我一点权利，让我一开始可以问你们一点很简单的问题，非常简单啊。比方说几个逾越节，这个很容易回答嘛，啊，非常容易的。那么我想这个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再有一点点的追求。好，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实在是你的恩典这样的召集我们。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要听你自己的话，但是主啊，你已经准备好要施恩给我们，要对我们说话。所以主啊，无论是多伯林的，无论是埃弗朗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你给他们格外的恩典。我们看见说，既然你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地方，美好的环境，主啊，但愿这几天你不放过我们。我们也为着从海外来的弟兄姊妹，也求你给他们恩典。虽然他们有时差，但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这几天也给我们好的休息，让我们也真实能够坐在你的脚前，听见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